综合各方面的史料以及出土的钱币实物，我个人认为秦国这次出行前所铸造发行的应该就是半两钱。半两钱是在此前一铢重一两还钱的基础上改进的，因为重量只有原来一两的一半，因此称为半两，既是名称也标明了重量。形制上则将原来的圆形圆孔改成了圆形方孔。正是这一改进，奠定了中国古代甚至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钱的标准，由此形成了区别于西方圆形五孔的东方的圆形方孔钱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三，关于半两钱，有两点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它的形制，二是它的面值。先说说半两钱的形制。半两钱的形制特点是圆形方孔，这是由圆形圆孔发展来的。方孔的改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是它为什么要由圆孔改为方孔呢？史书中对此没有具体说明，后人就从两个角度做了解释，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方孔之谜的历史线索。一位是最早称钱为孔方兄的西晋人鲁褒，他在《钱神论》这本书中，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圆形方孔钱故使内方向地，外圆向天，钱之为体，有乾有坤。鲁褒在这里将半两钱的造型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实际上天圆地方的观点并不是在西晋才有，而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很流行了。比如《吕氏春秋·环道篇》也说，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秦国的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这样半两钱流通到哪里，就表示它所代表的皇权的威仪散布到了哪里。因此这一观点认为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是秦朝天命皇权的象征。另一位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这本号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工艺百科全书中，从工艺技术的角度指出，以竹木条贯之，数百文受挫。这是什么意思呢？铜钱刚从钱贩中铸造出来的时候，四周的边锅都带有很多毛刺流铜，需要挫磨干净之后才能流通使用。如果中间是方孔，就可以用一个方形的竹木条贯穿钱币的方孔，这样就能一次将数百枚钱币固定住，便于修整挫磨钱币的外锅。因此将钱币的内穿由圆孔改为了方孔。虽然鲁褒的说法影响普遍，但是宋应星的解释可能更符合实用的原则。实际上也可能两种解释都成立，只是关注点不同而已。接下来再说说半两钱的面值以及它的购买力。半两既是钱的面值，也是钱的重量单位，因为一两的重量是24铢，半两就是重12铢的一块青铜。大家可能一定想知道， 12铢重的一枚铜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克？他在秦代到底都能买些什么东西？即他的购买力如何？秦代的一斤约等于现在的250克，一斤为16两，一两为24铢，因此一铢约合现在的0.65克。虽然秦半两钱的标准重量应该是7.8克左右，但是存世的秦半两钱实际上轻重悬殊，大小不一，重的有超过10克的，轻的才1克多一点，一般重量多为5克左右。这是为什么呢？秦代的货币法律文件《金布律》有这么一条规定：百姓试用钱，每物杂之，物感异。意思就是说，百姓在市场上使用钱币的时候，要好钱美，坏钱物，掺杂使用，不准挑选。因此，在秦半两钱中，找出一个较为合适的中间值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有专家认为，秦朝只是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和单位，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并没有统一，并以遗留的秦半两钱重量不等，形状也不完全相同为例，指出秦半两不是统一铸造和发行的。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两点：一是垄断铸币权并不等于排除地方铸钱，迄今发现的秦代钱帆并非只出自咸阳附近，安徽贵池、四川高县出土的秦半两钱帆应该就是地方铸币的物证。二是史记记载秦半两钱并非重如其文，而是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意思是说秦代的半两钱因铸造的时间不同而大小轻重有别，因此轻重不一也是正常现象。那么一枚秦半两钱币的购买力如何呢？据文献记载，战国后期到秦代的物价都是很低的，正常年份粒米每担只有几十钱，一斗粒米只需要3枚秦半两，可见当时半两钱的购买力还是很高的。当年沛县的小吏萧何就是因为多送了2枚秦半两接济还是市井之徒的刘邦，刘邦就非常感激并铭记在心，等到称帝之后给大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就给萧何多分了2000户。当然刘邦这样做是为了报恩，不过也说明秦半两是很值钱的，也印证了秦半两的购买力是很高的。这说明秦国当时的国力是很强盛的，物质基础也是雄厚的。因为只有保证丰富的物资供应，才能维持币值的稳定。实际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秦半两在秦国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半两钱在形态各异的先秦货币中，虽然体型比较小，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晚，但却是最富有创意的一种货币形态。在秦国的崛起以及后来统一6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往世人都认为秦国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因为大力奖励耕战，即重视农田开发与军事训练，国力开始增强，迅速崛起于西北，最后才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6国，实现了统一。这一认识后来随着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展现了秦国军队阵容的强大和装备的先进，得到了加强。 实际上，在强大的秦军阵容背后，还有一套成功的货币制度在发挥着支撑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对新发现的秦代简牍等文献资料的研究，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秦代的货币历法。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秦代的货币历法，看看半两钱及货币历法在秦国的国家治理以及崛起过程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